迎收听姚文解说。以色列于6月13号周五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引起全球的震惊和反应。以色列军方指出，出动了200多架战斗机，在精准情报的引导下袭击了伊朗境内的100多个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击退伊朗对以色列生存构成的威胁。他说，以军的行动将持续数天，伊朗则誓言要对以色列的袭击进行强烈的报复性回击。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首都发生了强烈爆炸，导致居民楼内的平民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中心也冒出了火焰。位于伊朗中部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多次遭到袭击。法新社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伊朗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将军和主要核科学家很可能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德黑兰当局周五证实，在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数名伊朗的高级军官以及6名参与核计划的科学家也丧生。这次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实际上是这两个地区宿敌之间数十年敌对状态的延续。尽管两国长期以来似乎处于冲突的轨道上，但是以色列为什么现在发动攻击呢？美联社报道分析认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包括以色列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打击，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连任，都为周五的袭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一直将伊朗视为其最大的威胁，理由就包括伊朗的核计划、敌对言论以及对该地区反对以色列的代理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伊朗则将以色列针对他的反复暗杀和破坏袭击，以及其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组织发动的毁灭性的战争视为其敌意的来源。从历史上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领导层立即就将美国和以色列视为其主要的敌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末代国王巴列维之间的关系有关。过去20多年来，以色列一再指责伊朗研制核武器，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也警告称，如果伊朗选择制造核弹的话，其浓缩铀的数量足以制造数枚核弹，而伊朗的浓缩铀的浓缩程度已经接近武器级别。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国家都评估，伊朗在2003年之前一直拥有有组织的核武器计划，伊朗则坚称其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同时又仍然在将铀浓缩至接近武器级的水平。而以色列则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其生存的最大威胁，摧毁伊朗在该地区激进代理组织的网络也是其主要目标。根据美联社报道，过去40年，伊朗实际上建立了一个由武装代理组织构成的所谓抵抗轴心网络，其中就包括加沙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小规模民兵组织。这些组织近年来在该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自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以来，这个轴心已经遭到了减弱。以色列方面已经摧毁了伊朗最强大的代理人，也就是哈马斯组织以及真主党。真主党的削弱同时也导致伊朗长期以来的坚定盟友和邻国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去年12月的垮台。去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2次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也进行了反击，其中10月份的袭击摧毁了伊朗的导弹基地，并且也削弱了其防空系统。报道称，伊朗代理网络的崩溃再加上伊朗新的脆弱性，就为以色列发动袭击创造了一个机会。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核谈判的进展也为袭击创造了一个机会。尽管谈判一直并不顺利，但是第六轮谈判还是定于本周日在安曼举行，而如果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就可能会解除对伊朗的部分严厉经济制裁，并使以色列的打击难度大大增加。以色列官员担心，此次会谈只是伊朗为争取时间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因为伊朗正在秘密推进核弹的研制。本周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20年来首次谴责伊朗没有与其核查人员进行合作。伊朗随即也宣布将建立第三个铀浓缩设施，并将部分离心机更换为更加先进的设备，这显然就让以色列更加下定了要攻击伊朗的决心。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前就得到了相关的计划。他强调，德黑兰不能拥有核子炸弹 单。特朗普政府也强调美国并未参与其中，而且也在密切的关注任何伊朗方面的报复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目前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五透过发言人向以色列和伊朗喊话，敦促双方要展现最大限度的克制。以上要闻解说，艾米编播，感谢收听。